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那今天呢，我们跟您继续谈一谈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来进入我们
恋爱
季
节。
恩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知道啊，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要一起做出很多的决定，比如说要去哪儿吃饭，在哪儿约会，甚至之后需要一起决定要不要买车子或者出国进修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做出结论，并且执行我们讨论的结果，就会是在一起的基本条件。
没错。那我们呢，一定都有遇到过一种问这个人什么都说不知道或者是随便这样的一个人。那过度的没有意见呢，或者是无法表达想法，不管对方再怎么样吸引我们，我们都可以想象啊，以后一起相处会有多么的不容易。
没错。那么情侣双方对于恋爱的态度是不是相近呢？有一对情侣在不断吵架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对那个女生来说，恋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对于男生来说，虽然很喜欢对方，但是恋爱呢，却只是生活上的调剂。所以这常常会造成他们的摩擦。
那又有另外一对情侣啊，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呢，男生希望可以早一点定下来，但是女生却表明自己要到三十几岁以后才会考虑结婚。那这一对情侣他们的相处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啊，却在毕业一年之后，因为在感情的进程上没有办法有共识，又不想要浪费彼此的青春，于是呢，他们就协议分手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交往呢？是以婚姻为前提吗？还是只是大学生活的冒险呢？这些都是需要提早知道的。
那就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名字叫做《恋下五百日》，这是从一对情侣分手之后倒叙他们相恋的过程。然后从这个被甩的男主角的观点来看呢，他所看到的画面呢、都是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情景，所以他总是不能够接受为什么这段恋情会结束。
但是啊，从女主角的观点来看，他们相处的时候其实生活上是充满了冲突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看待自己的恋爱时，能够观察两个人实际相处的状况是不是合适，不要只用自己在意的镜头来捕捉两个人相处的画面。
是的。那或许我们会问，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彼此是不是适合的呢？那这真的啊，是需要经过相处才能够体会的，我们没有办法只从罗曼蒂克的气氛当中来得知。
如果要生活一辈子，就需要寻找能在生活中自在相处的那一位。另一方面呢，观察别人的同时，也要问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呢？因为婚姻不是要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先成为一个合适的人。
没错。那我们在寻求对象的过程中呢，首先呢，要先确定自己的信仰，因为信仰会指引我们的人生。
对。那就有一位辅导呢，他说先要定方向，再来定对象。那这样的顺序呢，就是我们的主是第一位，然后呢第二位是使命，其次才是伴侣。那方向也就是使命，不是指我们要确定未来的职业，而是确定人生的大方向，比如说就像你为什么而活等等。那当您确定了未来的生命价值观的时候，再以这个方向来确立恋爱的对象。
那曾经啊，就有两位女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就说她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那另外一位就这样说了，即使是跟在好的公司里工作的人谈恋爱，如果他们只是领薪阶级， 这样还是没有保障的。重点呢，是要看他有多少资产。
那么这两个女生呢，其实都很年轻，可是怎么就这么现实呢？这就是一种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要为着什么而活？是为金钱吗？还是为爱情？还是为成就？我们基督徒就面对着一个挑战。在路加福音9:23，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基督教信仰要求我们对上帝委身，一生的为他而活。
所以啊，我们不要急着去找谈恋爱的对象，我们要先思想自己的信仰与人生的关联是什么，我们个人的生命蓝图与神国的计划有什么相关呢？上帝救赎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的人生与婚姻也是在他的国度计划里的。
是的。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那两个字，其实用我们容易懂的话，就是爱是不喜欢虚谎。一个真的活在爱里的人，不会天天活在谎言里面。真实的爱不是用谎言换回来的，真实的爱是喜欢真理，喜欢诚实，会一同在真实里面快乐。你知道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每天下班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里，我可以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很真实的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在外面工作，你难免需要有一些修饰，不只是服装上的修饰，也包括情绪上的修饰，人际关系上的修饰。也就是说，可能我明明不快乐，明明在生气，明明有一些心中的重担，可是在职场上我还是得要维持一个很好的形象。但是回到家里，家是一个你可以最真实的地方。在家里你可以不修饰，不止衣服服装可以放松，情绪可以放松，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爱我，我的家人接纳我，他们可以陪我一起面对我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要祝福你，在你的家中你可以活得很真实。亲爱的好朋友，我是 Good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不太建议跟信仰不同的人谈恋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信仰没有办法透过两个人的沟通而改变。那虽然相处必定要经过磨合，有些事情可以透过沟通或者吵架来协调，比如说约会的时间、对待彼此的方式等等，但是信仰是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需要自己来经历，不能经由沟通或磨合而影响对方。
是的，所以啊，我们往往会看到有些情侣什么都能谈，就是不能谈信仰。我们也听过有基督徒答应跟没有信仰的人谈恋爱，一开始就会跟对方表明说他只想跟基督徒结婚，如果对方没有办法来教会，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结婚。那像类似这样子先设定结果再来谈恋爱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先表达了清楚的立场，但是在恋情中呢，要考虑信仰又要考虑两个人的相处，这往往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复杂。
没错，那如果您现在喜欢一个与您的信仰不同的人，或许可以考虑先带他去团契或者教会，而不是先告白或者接受告白。
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也不是说信仰相同就没问题了，两个人的灵性的相容性，也就是说对信仰看重的程度、灵性历程的交流等等，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是的，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形塑出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这样呢就能够坚定方向，在性格和品格上被神锻炼，培养出不同的眼光，以至于在认定恋爱对象的时候不会在乎外表或者世俗的价值观。
是的，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沉淀，厘清自己的感觉。我们不要急于一时，也不要把对方答应与否当作自我肯定的来源。那这个过程呢并不容易，我们呢心里常常会七上八下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次一次的学习等候并且交托。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来讨论，让您来思考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谈恋爱对您来说是个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事？是怎样的理由让您没有办法以理性或者感性来看待？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您是否有过相同的经验，以为对方就是那个人，可是最后两个人的关系却面临到困境或者是分手，有没有印证对您的感情实际上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您觉得告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而告白的目标呢又是什么？
那最后您是否认同我们要先定方向然后再定对象？
那在问题之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段经文，是出自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虽然爱情有不同的面向，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是神学的问题。我们的爱情观是否以为主而活为基础，还是我们的爱情世界是生命中最不想被上帝涉足的一个地方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寻求爱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认真的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啊。
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温柔地靠近我，
他说，孩子，我是你的依靠，我全心向着标杆前跑。
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寂寞的时候，耶稣轻轻地叫我们，
他说，凡寻求就必寻见，我的心全然的释放。
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温柔地靠近我，
他说，孩子，我是你的依靠，我全心向着标杆前跑。
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
我的孩子，
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
点滴在心头。为肉体的关系订立指导方针，永远不能取代谦卑依靠圣灵的心智，但这么做可以强化你对圣经教导的信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李舒雅、
李恩贝
为您联合主持。哎，恩贝啊，
哎，
我们刚刚呢说过了如何选对象，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关于约会的学问。
嗯，
那现今的时代呢，很多人对于约会的期待已经被消费主义和媒体工具给洗脑了。那谈到约会，很多人都把重点放在浪漫上。
是啊，那什么是浪漫呢？现代人的浪漫啊，通常是浪费加上散漫。那浪费呢，在于为了浪漫什么都要花一大笔钱，比如说告白啊、送礼物、各式各样的纪念日、求婚、婚礼以及婚宴等等，这每一样啊都是靠昂贵的商品来堆砌的。而散漫呢，则是说眼中只有对方，完全忘记还有其他的事情，甚至啊对方若是没有常常展现出不惜放下一切都要约会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行动呢，我们呢就会觉得对方不爱自己。
那么情侣约会常常有时效性，有一对夫妻结婚以后，太太问，哎，我们要不要去哪里玩啊，先生就会冷冷地说，你自己去就好了。那原来恋爱的时候他是很愿意陪女朋友出去玩的，这是为了约会，但是他认为婚后就不需要了。
那也有情侣啊，谈恋爱的时候只在意今天要去哪里玩，要吃什么特别的，要去看哪一部电影，然而婚后才知道啊，原来对方最会的只有上网打电动以及找美食民宿等等。
那就曾经有一位先生什么家事都不会做，家里的灯泡坏了，热水器没有热水了，都要太太来处理。那这两个人结婚前花了很多时间约会，但是女朋友完全不知道原来她的男朋友一点家事都不会。
没错，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发现约会是很重要的。从约会的内容可以来预测你们是否只是玩伴，还是可以相守一生的灵魂伴侣。所以呢，我们呢要从约会、独处以及群体活动中找出一个微妙的平衡。
那就比如说有一位女孩跟他们团契里的一个同工谈恋爱，那他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这个女孩都要跟过来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开会。大家觉得这样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位同工却说，
我女朋友说啊，她是我贵重的行李，要随身携带啊。
所以对这对情侣来说，他们觉得不论怎样一定要时时处于约会的状态，即便会影响本来该做的事情。
那另外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呢，只是有一对情侣在确定交往之后，男生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约会，他总是觉得要先把该做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再说，或者是他觉得两个人跟朋友或家人在一起就算是约会了。那长久下来呢，女生一直在这段关系中得不到情感上的互动，于是呢就以分手收场了。
那我们会以为情侣大部分容易有的问题就是花太多时间在约会上而不懂得节制， 但是其实现代也有不少人是不想花时间在关系的经营上，所以约会、独处和群体的活动当中呢，要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现在为您进行的节目是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李舒雅、
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献上最美的祭。